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南云的机动舰队啊，出动两波攻击波袭击了珍珠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算是损失惨重。美国人尽管事先呢已经破译了日本人的外交电报系统，他们也已经预感到战争一触即发，但是这些信息汇总到决策层那儿的时候，依然因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原因，就没有传递给夏威夷的美国军队。说白了，美国人承平日久，大家都比较懈怠啊，跟不上日本人的战争节奏，而且他们多多少少也没看得起日本人呐。他们就认为这个日本人呐，在中国战场打了五年了，他也没打出个结果来嘛。啊，那是因为美国人不知道啊，日本海军跟日本陆军向来就不是一码事啊，也不知道这个美国人是从哪儿知道的消息，他们就认为啊，这个日本人没有掌握海上加油技术，所以就根本没有办法劳师远征。但是人家日本人在进攻珍珠港那个途中安排了好几次海上加油，人家日本早就掌握这个技术了。当然日本人也有弄巧成拙的地方啊，递交对备忘录的回复文件比开战要晚，所以山本谋划的奇袭就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偷袭，这脸上真是不好看，这也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谁让这个外务省关键时刻掉链子呢？这没办法，这就是运气不好嘛。就在珍珠港的空袭还没结束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机器终于转起来了，终于开始满负荷运转。这个史丁生啊、诺克斯啊、什么赫尔啊、斯塔克啊、马歇尔当天下午就齐聚到白宫举行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这帮人是如梦方醒啊，哇呀，这个美国终于不能置身事外，两头赚便宜了是吧。这个罗斯福马上就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要保卫军事设施和工厂，所有的私人飞机停止飞行，所有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停止发报，建立新闻检查制度，同时命令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你把所有的日本侨民都给我看起来啊！这是日本人就已经成为敌国了，这帮侨民都成为敌侨了，这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前方还在打呢，所以这次会议时不时就会收到珍珠港的电报和电话，他们正在商讨第二天对外公布的宣战书的内容，他们要对日本人宣战了。就在此时，罗斯福接到了一个跨越大西洋打来的电话，电话的那头啊，正是邱胖子丘吉尔。这丘吉尔开口就问呢，总统先生，这个日本是咋回事的？这个罗斯福就不等他问完呢，马上就打断了丘吉尔的话，就告诉丘吉尔啊，这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我们现在是风雨同舟了。这丘吉尔马上就告诉罗斯福，就在同一时刻，日本人在东南亚也动手了。也就是说，日本人并不是只攻击珍珠港，其实是日本人两边都要。早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两个小时，日本人就已经对马来半岛发起了袭击。这才是太平洋战争之中的第一战。按理说呀，这个海陆军应该是协调好的，是海军先打珍珠港，陆军要在东南亚这边先动手呢，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美国人知道消息了，就提前做准备了，南云的机动舰队可就危险了。可是人家陆军管你那一套呢，如果真的按照南云的那个时间表来啊，那么陆军攻击马来亚的时候，这个天都亮了，不行啊，对陆军不利。那不管他啊，陆军就是先打了再说，海军你爱死死去。这个不管不顾的陆军中将就是大名鼎鼎的山下奉文。但是山下的部队吧，他还得坐船呢，半道就被英国人发现了，然后日本大本营也就得知消息了。日本大本营就是让山下你自己看着办，山下这个气啊，反正出了事我一人背锅是吧，没办法，他自己带着偷袭部队来了，那就打吧。那山下哪里知道啊，这英国人比日本人还紧张，这马来亚的守军立刻就召开紧急会议，请示伦敦，这到底该怎么着啊？这邱胖子找人开了半天会，也没拿出什么方案，就是让马来亚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然后呢？然后没下文了。日本人来了打不打，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倒好，这两边都让前线将领看着办。这山下奉文呢，他心里没底呀，他就耍了一个声东击西，他就命令舰队转向。虚晃一枪啊，这英国人心里松了一口气。哦呦，不是奔着他们来的，估计啊是去缅甸了。哪知道几个小时以后，山下奉文就对泰国的北大年以及马来西亚的 哥打巴鲁发起了登陆作战。这两个地方别看属于两个国家，其实在地理位置上就是靠在一块儿的。在泰国这边呢，几乎就是兵不血刃，就让当地守军投降了。当地人都懵了，这日本人从哪儿来的？是吧？在哥打巴鲁这边呢，倒是打了一场硬仗，日本人花了四个小时时间进行强攻，最后把这个哥打巴鲁给打下来了。英国人就吓傻了呀，他都没来得及上报，所以上级也不知道，那美国人更无从得知了啊！所以美国人珍珠港那边就一点消息都没有。真到战争打起来呀，你事先计划的再周密，他也会掉链子的。所以啊，就看哪方运气好，哪方犯的错误少一点罢了。日本人显然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走运呢。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金梅尔，他在珍珠港看到那个惨状啊，简直是面如死灰。那个时候日本飞机还没飞走呢，正好有一颗 .50 的机枪子弹打透了玻璃，擦过了他的军服才落地。好在呢，这颗机枪子弹已经没什么威力了，并没有对金梅尔造成什么伤害。他呢，看着这颗子弹呢，长叹一声啊，对旁边的通讯官说呀，若能被这一颗子弹一枪打死，对我也算是慈悲了。你还不如把他打死呢，你打死他也就成了烈士了，现在他要承担所有的罪责，金梅尔后半辈子都要为这件事内疚啊。后来呢，金梅尔收到了一封电报，说日本人可能在西北方向，他立即给哈尔西下令，让他带着企业号航空母舰和三艘巡洋舰去搜寻日本舰队。但是当时日本人掌握的这个情报啊，他依靠的是无线电测向，所以他不太准，他似是而非。这哈尔西先往南追了一段，然后又向马绍尔群岛进发，然后折腾了一大圈，也没看到日本人的影子。说实话，好在他没遇见日本人，他那企业号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六艘大型航空母舰对阵，无论是在数量上还在质量上，他都是打不过日本人的。就在这时候，远在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就被一通电话给叫起来了，告诉他啊，珍珠港遭到了日本人偷袭。他一听吓了一跳，马上蹦起来就召开了那个会议。本来驻菲律宾的远东航空队司令叫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说啊，咱们就先下手为强啊，咱们派 B-17 轰炸台湾岛上的日本人，但是其他人坚持要派侦察机去侦察一下台湾岛上的目标，否则美国人搞不清该炸谁啊，你早干嘛去了。哎呀，当时的巴士海峡和台湾上空呢，大雾弥漫，的确也不太利于轰炸机的行动就是了。反正啊，这会儿麦克阿瑟是有点手忙脚乱，接到的命令也是含糊不清，而且还有矛盾啊。到最后 B-17 也没能起飞去轰炸台湾岛，麦克阿瑟呢就否决了派出 B-17 的计划，反而要飞机呢向后方疏散啊，就避免被日本人一锅端。日本人当时也预感到了，这个菲律宾呢美军得知这个珍珠港被炸以后啊，他应该是会派飞机来轰炸台湾岛的，所以那个高桥海军大将总是提心吊胆的啊，这个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啊，等了这半天美国轰炸机居然就没来，等到云开雾散，日本人觉得现在可以出动了，可以去轰炸菲律宾的主要美军基地了。与此同时啊，珍珠港那边渊田美津雄回到航母上了，第二个攻击波前后加起来呢，损失了29架飞机啊。他就问这个南云，咱们是不是再出动一波啊？南云这个时候正为这事儿头疼呢，因为根据渊田美津雄的建议，还要进行第三攻击波，才能彻底摧毁珍珠港的各种措施，比如说油库啦、船坞啦、船厂啦，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太平洋舰队半年恢复不了元气，你要不把这些打了，那说不定他就活过来了。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发来电报了，要求南云中一组织第三次空袭，甚至山口多文都发来电报催了。但是南云中一也是一个劲儿的晃脑袋，结果就连长门号上的黑岛归人呢、都哭的心都有了。哎呀，你怎么就没有第三次空袭呢？可惜山本长官居然也支持了南云的决策，那就是第一机动舰队马上返航，就不要再打了。山本和南云担心的其实就是这支舰队的安全问题啊。根据前两次的空袭结果，第一次损失9架舰载机，第二次就上升到了20架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珍珠港的美国人他已经回过味儿来了，他开始组织反击了。那第一次是偷袭得手，第二次呢虽然不是偷袭了，这美国人脑子还晕着呢啊！他虽然开始反击了，他指挥还是很混乱的，咱一而再，他不能再而三了。 到了第三次，人家有可能就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咱们这个战损还能保持这么小吗？其实日本呢，它不比美国呀，它的综合国力是没法比的。美国人潜力深厚，他输一仗他不会伤筋动骨，哪怕一输再输他都不会死啊。只要他最后撑住了，他就可以一把赢回来。可是日本人他是输不起的呀，哪怕输一次他就完蛋，他就再无翻盘的可能性了。现在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在哪儿啊，你知道吗？日本人当时又不知道美国人航空母舰在哪儿，万一他杀出来截击第一机动舰队呢？这事儿他不可不防啊。所以南云觉得他自己要做的就是把天皇陛下这些宝贵的军舰带回去啊，带着千锤百炼的飞行员，带着这些舰载机啊，咱们回家咱见好就收了。此时呢，日本的国民也从广播里得知了他们已经和美国人开战的消息。喇叭放了一阵军乐以后啊，然后就开始播放帝国战争宣言了啊，这咱就打起来了。美国老百姓差不多也是同时从广播里得知了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新闻。两边的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件事对自己的命运能有多大影响，事后他们才发现历史就此拐了一个大弯啊。珍珠港这边一得手，日本人的南方作战就已经启动了。所以新加坡马上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关岛遭到了日本轰炸机的袭击，威克岛遭到了从马绍尔群岛起飞的日本飞机的轰炸，损失惨重。企业号刚送来的飞机基本上全都报销了，而且海军的油库也燃起了熊熊大火。菲律宾方面的美国人再次要求呢，就轰炸台湾岛，但是老麦又没批。这菲律宾仅有的两台雷达报告说看到了日本人的飞机，结果 P40 战斗机马上升空，这 B17 轰炸机也跟着升空了，结果是雷达误报，虚惊一场，日本人还是没来。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对香港发动攻击了，就轰炸机就开始在九龙和香港岛上空狂轰滥炸，而且地面部队也开始进攻了。香港那点英军呢，根本就盯不住日本人的进攻。就在这时候，日本龙香号航空母舰派出的轰炸机开始对吕宋岛进行轰炸。美国人呢，始终是应对迟缓啊，这 B17 在空中飞了这半天，他就没落地，他也没接到什么命令，到底下一步怎么着啊？你不能老在天上飞着呀。他最后只能落下来加油挂弹，就连在南海上空巡逻的 P40 也被召回来了，然后飞行员就不紧不慢地吃饭去了。当雷达真的发现日本大机群来袭的时候，这操作员打电话发出了警报，值班的答应赶快转告他们。转告谁呀？大家都吃饭去了，那值班的一个都找不到。你会发现啊，美国人在菲律宾这边跟夏威夷那边都犯的是同一个毛病。你都想不通啊，你这帮美国人真不着急呀，你一点紧迫感都没有啊。此时距离珍珠港遇袭已经过去11个小时了，你11个小时你都没整明白咋回事的。说白了，美国人到现在还在低估日本人，他们还在觉得日本人没办法跨海远征，他们是真不知道零式战斗机的航程有多远呢。这话又得落在想当初了啊，这欧美人就没看得起亚洲人。不少英国人和美国人打心眼里相信日本的航空部队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当年他们轻视日本就如今天轻视我们一样，这么多年了他们这点毛病就没改过，我真服了他们了。想当初啊，他们提出了好多基于种族主义的理论，比如说某些权威专家说了啊，这个日本培养的飞行员都不行，为啥呢？他们生理上有缺陷。啥缺陷呢？他们一出生就是斗鸡眼，这俩眼往一块对，而且他们还近视啊，这啥都看不清。而且呢，他们还说啊，日本人从小就被妈妈背在背后啊，日本人那个装束嘛，不就这样吗？他走路的时候呢，这孩子就跟着左摇右晃啊，晃来晃去，哎，从小就把内耳的平衡系统给晃坏了啊！你这些孩子怎么能行呢？啊，别说开飞机翻跟头，他坐车都头晕啊！这个日本人身体不行哦。还有一些专家呢，就从文化角度入手了，他们说日本人的文化习俗强调一致和顺从，因此日本的那个年轻人呢，没有飞行员应该具备的个性和自信心。这倒好啊，这两方面下手，不但把日本人的硬件给否定了啊，连日本人的软件一并都否定了。你这种话是不是听着特耳熟啊？没错啊，到现在为止，这种理论还有人拿出来 PUA 咱们中国人呢啊。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呀。 同样啊，很多西方的航空记者还引用一些不靠谱的数据来证明日本的飞机坠毁率是世界最高的，其实就是为了贬低日本人嘛。当然了，他们也承认啊，这个日本人发展出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那也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了。但是他们丝毫不相信日本自己建造的飞机有任何优势啊。其实这种论调今天的中国军迷也能听到不少，耳朵可能都起老茧了。这都是西方人当年的祖传异能啊，当年他们也这样啊，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忽悠瘸的。所以大刘说过呀，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这话还真的是有几分道理。所以呢，美国人就要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特别是麦克阿瑟麦大帅啊，这个麦克阿瑟二战的时候就付出了一次代价，这脸就没地儿搁了是吧。但是美国人的宣传机器居然就把这么个人吹成了英雄。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麦克阿瑟又付出了一次代价，而且这回那是窝头翻跟头现大眼，他一辈子就栽在这种事儿上，导致最后晚节不保，灰溜溜的回了美国。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们以后再说。日本人的飞机呢，是早上8点45分起飞的，一共出动了108架陆上攻击机和84架零式战斗机。到9点30分，吕宋岛上的很多机场就遭到了空袭了。但是真正给了美国人致命一击的是中午12点44分发生的这场空袭，一共是53架陆上攻击机与50架零式战斗机进入了克拉克机场的上空，然后对机场发起了轰炸攻击，克拉克机场也被炸得很惨很惨。随后的几天内，菲律宾就遭到了接二连三的空袭，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惨状啊，是不亚于珍珠港。然后呢，日本的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就带领攻击部队就开始登陆菲律宾的战役了。美国人后边呢，那是有苦头可吃啊，啊，那是吃苦头吃大发了。就在这前后，哈尔西呢带着企业号航空母舰回了珍珠港了。回去的时候呢，企业号上的野猫舰载机呢还遭到了珍珠港防空火力的拦截，那美国人已经草木皆兵了，你管他是谁呢，先打了再说。进了珍珠港以后，企业号上的水兵看到港口的海面上就飘着一层浮油，所以海面上黑乎乎一片，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所以整个港口啊一片死寂。整个基地呢，因为灯火管制也是黑乎乎的一片，就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与热闹。企业号慢慢路过那些被打翻在港口里的军舰呢，有很多水兵还困在军舰里啊，等着人进行救援呢。岸上的水兵也朝他们喊呢，打仗的时候你们哪儿去了？是啊，企业号不在，所以企业号是幸运的，刚好不在家，要在家就一锅端了嘛。这时候哈尔西就乘坐小艇上了岸，来找金美儿。金美儿这几天呢，这眼光无神，一脸疲惫啊，胡子拉碴，人也老了不少，头发都显白了。跟金美儿聊了港口的情况，其实也不用聊啊，那哈尔西不都看见了吗？不都在那翻着呢吗？而且呢，最近珍珠港是谣言四起，说日本兵乘坐滑翔机降落到了夏威夷。其实哈尔西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航母上放滑翔机啊，啊，你这脑洞是大了点，这种都纯属胡扯嘛。你别说珍珠港，美国本土都谣言四起，陆军航空队甚至说有60架日本飞机出现在金门大桥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退。后来人家一查，这哪跟哪儿啊，就没这种没这种事儿，你这个陆军航空队怎么就信誓旦旦说出这种话来呢？还有人说啊，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加州了啊，还有更邪乎的，就说他们甚至已经到了密西西比河啊，与美国陆军隔河对峙了。你这都越传越邪乎了是吧。反正通过这些谣言，哈尔西也知道了大家还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甚至会自己吓唬自己，所以他就让大家放宽心，日本人的舰队应该是走了，他们不会再来空袭了。然后呢，哈尔西就回到了企业号上，企业号加满了油，又一次从沉没的战舰旁边开过。其实哈尔西心里很明白，未来的海战呢，是根本指望不上这些沉在水里的战列舰了啊！这场偷袭战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宣告了战列舰时代的落幕。现在太平洋舰队真正的中坚力量就是他统领的航空母舰了。当然啦，这种残忍的落幕方式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要分好几个阶段。美国人是明白过味儿来了，但是英国人依然还没完全明白过味儿来。 你别看皇家海军在地中海打了几场非常漂亮的航母奇袭战，特别是塔兰托港，但是地中海澡盆里的战争和深海大洋的战争那就不是一码事儿喽。弱鸡一样的意大利海军和日本海军它也不是一码事儿。带着过去的成功经验，日本人就这么踏进了亚洲战场。这回啊，过去的徒弟要向师傅发起挑战了。日本人是真的没给师傅留面子。英国人也有英国人的难处，因为英国人的殖民地是遍布全球的，在东南亚的殖民地面积就比本土要大30倍，所以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英国人是舍不得放弃的。但是距离太远呢，英国人又鞭长莫及啊。因为英国人虽然是海上霸主，海军第一强国，但是他们的海军资源呢，就像撒胡椒面一样，要分布在全球的各个地区，而且很多军舰都是用来维持殖民地秩序的啊，这种船它不是用来深海大洋打仗的。可以说英国人长期被弱势的对手拉低了水平，而且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但是在欧洲呢，他们也遇不到这个海军更强的国家啊，德国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挑战他们的海上霸权，总是被堵在北海或者是在大西洋被围歼，只有潜艇可以形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英国人觉得我到了亚洲也是老大，我一出手就能把亚洲人吓唬住。他们丝毫没有发现过去的徒弟日本人早已非吴下阿蒙了。所以英国人觉得这个大炮巨舰往新加坡一摆，日本人不敢造次，所以海军部就决定派一支 Z 舰队到亚洲来威慑日本，主要呢就是由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以及12艘辅助舰艇组成。威尔士亲王号是一艘最新的乔治五世级的战列舰，刚刚投入使用不久，排水量 3.5 万吨，船身呢比10层楼都高，关键部位的装甲足有半米厚啊，14寸的主炮足有10门。14寸多大？356毫米，这口径已经很大了，打出去一发炮弹足有一吨，而且整个船身上上下下装了有175门高射炮，一分钟能打出6万发高射炮弹，组成绵密的火网，所以它防空能力也很强。在1941年啊，这个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这个加拿大的纽芬兰岛的海军基地碰头开了个会啊，这丘吉尔就是乘坐威尔士亲王号去的啊，这艘船一茬新的，看着特气派。然后丘吉尔和罗斯福就在船的后甲板上喝茶聊天，两个人签了大西洋宪章。再后来嘛，这艘船就被调拨到了地中海舰队，11月底就被选定为 Z 舰队的旗舰啊，主力舰就派到亚洲来执行威慑任务。早在10月20号这个 Z 舰队就出发了，但是舰队之中配属的无敌号航空母舰在牙买加试航的时候触礁了啊，搁浅了啊，那最后拉回来修啊，现在还在船厂修呢，他就没法跟着舰队行动。所以 Z 舰队的司令菲利普斯上将一路上就提心吊胆了，天哪，没有空中保护了，这让人不放心了呀，这怎么办呢？这是。那么日本人到底有没有在东南亚布置轰炸机呢？他们的轰炸机航程够不够袭击新加坡呢？这些事儿舰队司令菲利普斯啊也不太清楚。当时英国在远东的情报机构他也是乱七八糟，有很多单位之间他互相也没通个气儿啊，所以菲利普斯就一头雾水，就撞进了亚洲啊。英国人以为啊，咱用这种大张旗鼓的方式可以吓唬震慑日本人，但是他们没想到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啊是激动的不能自已啊，这一下终于有了和老师过招的机会了。当年日本人学的那么刻苦啊，江田岛海军学校一草一木都是从英国移回来了，连砖头都不例外。他们花了这么大本啊，他不是为了赶上世界一流水平啊，他是为了打败世界一流水平啊。所以他们现在摆开架势就等着英国人送上门呢。我们下次再说。
科学声音。